理课堂听 class.com。
下面第四道题呢，再扫描一下。这句话里面有句法问题，也有指责问题。尤其没做的同学啊，把它好好分析。这句话首先我们要复习它的句句，说的是 the idea 这种想法，为什么 turn on 啊？大家把 turn on 这个关注一下，这个不是打开，把电视机打开 turn on 的机位，这不是打开的意思吗？什么意思啊？以某事而定，是取决于下面这件事，依照某件事情才能定下来，以某事而定 turn on， 这是这个关于第二个用。turn on， 这是这个短语的第二个用，是吧？所以这叫短语知识，是吧？我们也有机会说，这老师这个英语的短语那么多，我要不要都去背，是吧？那么首先我们在我们这本词汇书当中，给大家总结了一部分常见的短语。如果你想背，你得背那一部分；如果还有的人超出这个部分，我觉得请那边去背。实际上，我认为啊，词汇我要大家坚决的去背，去看短语，我建议他采取这么个姿态，在阅读理解。在复习当中碰到了这个短语，而且这个短语你觉得好像是经常见到过的，或者见过那么一两次，那么你就会把它记一记。如果这些短语你凭今年一年复习当中在阅读当中根本没碰到过，我觉得你就不要去背它了。毕竟什么？毕竟跟词汇相比，短语的分量轻得多。再说你再去背，你也不可能把短语全部穷尽。短语它这个词汇也是无穷无尽的。对吧？我们就建议大家，短语现在你今年阅读当中你碰到的短语，你把它给搞懂，我想就大概能够把考卷当中大部分短语把它给解决。而且短语本来它的分量是低，所以你没有必要全部去背，而且短语是很难背的，是不是啊？我给大家提这么个建议，关于短语的题啊。好，我们再回头来看这句话，这句话主谓宾已经很清楚了，对于 the idea very turn on， 下面是宾语 understanding 等等等等。那么这句话主语后面有个从句叫主从句啊，同位从句。我们讲过，表示想法动词后面是同位从句。什么想法？新闻记者必须比普通公民要更加深刻的懂得法律问题。当然，就像说，这还得看你这个记者有没有真正的理解新闻媒啊，不是你这个新闻记者，这记者是吧？这还取决于记者本身。有没有首先去了解媒介当中的一些既定的法则和责任？什么意思啊？说什么意思啊？作为一名记者，你当然要去懂法律，因为你要经常写文章涉及到法律。当然，首先你还得先懂得新闻界的规章制度，这话是意思。那么，前者取决于后者，关键是后者是第一位的，前者是第二位的。当然，前者也是不可缺少的。要把这块看懂，好吧？好，一个同位从句，一个短语 turn on， 其他我想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好，再请大家找出来的第五句，这句话应该说也比较好懂，后边词的问题。但是这句话里面句号我们就不要说了啊，这里面只要有一个词和一个小的句号，这两个问题，哪个词正好后面 There is an undue reliance， rely 的人是依赖啊， undue 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首先 due 大纲词的 due， due 的是一条重要一两个意思， due 第一个眼神预期，听我讲啊，这个火车应该三分钟之内到达，预期三分钟之内到达。我们一般说 The train is due to arrive in 3 minutes. Is due to arrive， 预期。这是第二个意思，很重要的，适当的 due。那么前面加个 un， 不适当，不巧。尽管法律新闻质量不相同，但是发生什么问题啊？新闻记者当中有一种不适当的，换言之叫部分的依赖 ，rely on 都是跟 on 搭配，依赖什么？依赖那些解释，什么解释？所以下面是什么来去发生？大家看出来了吗？是律师，是吧？新闻记者依赖的是律师们所提供的法律解释，这种依赖是不合适的，不恰当。你新闻记者自己得多方便，你不能写这个人找律师去，你哪得了？是不是部分依赖由律师所提供的解释啊？一个词的问题，一个小的后置定语句法问题，是吧？哎，我们反复给大家灌输以后，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当然，词还需要大家自己慢慢的积累。好，这是关于这条翻译题，同行而言难度大。咱们再看后面写作部分。好，写作，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就把题目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啊。题目部分说，假定你主管一家图书馆，你收到几封信，抱怨说图书馆里面太拥挤，请你写一封信给那个投诉者，信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哎，答对，这是一封什么信？你知道了吗？你千万。就像我今天上午说你中间那个提出来不走开，你千万不要写成投诉信说我要抗议，你们图书馆太拥挤，错了，这是一封什么？是图书馆的馆长给投诉者一封回信，就是这意思啊。所以一定要仔细审题，一情景，二提纲，三要求，尤其是情景跟提纲我也看仔细，是吧？千万不能写错了，那就麻烦大了。是不是啊？好，下面三个题啊。一，承认对方的投诉。哎，我们图书馆确实有问题，尤其前面那几天都有问题。第二，提出一种什么？一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的选择，就 alternative， 从而避免拥挤。你提到什么意思？你看什么？你提到什么意思？你看什么？就是作为馆长，他在给这几个投诉者给他们提建议。你们不是说我们在拥挤吗？我给你提一些方案，你比如说等别人都不来的事情过来，是不是啊？就你要避开这个高峰期，明摆着八九点钟的人挤着你，偏偏这时过来不行，你比如吃中饭的时候过来都没人，对吧？你要把看懂，你千万不能写错了，所以审题这环节很重要。第三，你当然也客气一下，对别人对你们图书馆发表的评论又表示感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提的要求和建议啊，我们希望得到你更多的指点和建议，表达一下你的感谢，明白了吗？哎，下面我们有一封这个回信，那么这个回信本身我们就不讲了，好吧？大家各位从中要求。再看下面一幅图画，我们社会主义很好，没有说可以，大家看看这个图画，你看懂什么意思吗？你能否准确的告诉我这幅图画它所要讲的一个主题内容是？你得看得出来。你看问题的一个结论吧，你的结论是该说什么内容？这个文章常规思维啊，这就需要我们比较大家定期写作。你定期操练，你在比较这些范文，你的思维就会慢慢的跟着人家一般人都一样，也常规性，对吧？最好不要去冒险，如果你冒险的内容偏差太大，那就麻烦，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的四话，内容简单化。你说该写什么内容的？ 啊，这个提纲对我们帮助很大，比较常规的啊提纲方式。这个图啊，大家注意，首先有图，标题有字，那就会看啊，慢慢的培养经验。首先有图，其次有字。那么先看图，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瘦的很轻，胖的很重。而且你要知道，这胖子正在是老板，那个瘦子被拎起来是什么职员，是吧？这是图画，反差很大。再看字，这个上司他想辞职，意思就要递一个辞职报告。结果这胖子跟老板说了句什么话？不想给老子干，先回去反省再见。这个意思啊，是不让他辞职，不许他辞职。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说明有什么问题啊？哎，我们想大家想一想，命题都给我们任何一张图画，他肯定是想在那个叫寓意，在寓示，通过一个比喻，那个寓言的寓啊，寓示什么？我们当今社会某个部门某个方面所存在的某个问题。你想这幅图画啊，它反映的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你应该从问题角度去思考，在当今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你要用这幅图画联想到社会所存在的相关问题。你看老板，人家就辞职不让人家辞职，把人给拎起来，你回到好好反省去。这个老板那么胖，那么盛气凌人，再加上什么问题啊？哎，这个讲的是什么？哎，一些行业的领导人，包括一些老板们，太霸道，严重的干涉或者侵犯了人们的自主权。所以讲个意思啊，你要把它稍微引申一下，你千万别写是什么怎样辞职。你看这些人他辞职报纸部队被老板拎起来了，怎样不被拎起来了，我给你提三个方案，那你糟糕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这样写，是吧？哎，你要把这幅图画，他这个他说的话要好好推敲，身份很好看，一个胖一个瘦，身份很好决定，不想给我干就反省，就是我不让你辞职。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辞职是一个自然的权利，我要辞我就可以辞，我不让你辞是什么意思啊？我想更多的应该是侵犯人的一种什么自主决定权，啊，这叫讲的什么东西啊？当今社会，主要讲中国社会啊。我上次跟他讲，考研的文章作文都是讲的是国内的问题，考研你不理解，讲的都是国际上的问题，这个概念你要搞清楚。我们国内有好多企业、好多机构、好多部门，领导人往往越权，是吧？他根本就不考虑到这项员工也是自己的自由权利、民主权利，他一定要去干涉别人，这么个主题。啊，主题讲的是什么？老板霸道侵犯员工的那种什么自主权。那么当然，这个文章你不能三段写的话，你怎么写好了？这不是三段，这第一段简单啊，描述图画啊，好多领导人、老板们欺横霸市啊，非常霸道啊，严重的什么去干预。这个员工们的方方面面的决策过程，这第一条就很好说。第二条怎么办呢？你用什么方法写第二条比较好写？现在部分既然它是揭示问题，我们想比较好写的也许应该是来自原因的结果，对吧？那为什么你看看，为什么这些老板们、这些领导人喜欢去剥夺员工的自主权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还有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肯定能挖得出内容。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么这样子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更想这一点，这个第二个倒是差不多了。因果归期。第三段怎么办比较好啊？第三段，啊，第三段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看法，或者你提建议。那么就这篇文章而言，我个人感觉提建议可能就不太好写。你可以表达你的看法都比较好说。比如我认为这么做不恰当，员工们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包括辞职，对吧？作为领导不应该干预，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这是随便发挥什么意思？这也是对点，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我在企业里面上班，整天被这个领导压着，其实我这日子过，是不是？所以这篇文章我们的第三小应该是概括比较好写，一定要给自己方便。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谋篇也是到我们整个33放在这去规划一下。那么具体怎么去说，你回去看这篇范文。这篇范文你会注意到第二小节，实际就是因果分析。 如果你看过的人先注意一下是因果，你会体会出怎么个原因，怎么个结果，人家怎么写的，是吧？还有第一小节他的图画怎么描述的，你会说人家的图画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啊，两句话看起来把主要信息点到就可以了，但你一定要提一提这个话，好不好？好，这是关于这份试卷，咱们就说这么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完，然后有时间我们再来看别的练习，好吧？这两件事我们下面要做一做，两件事，一，有一些题目的答案客观题部分，那么我可能就要今天来报，好吧？第二件事，我们后期复习大概该怎么去做，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个宏观性的方案，好吧？先做第一个问题，这个很耗点时间，可能要花，可能要了十分钟左右。就先这本书大队，就上这本书。我先把剩余部分的客观题跟报题也是很快的，大家先说一下。第一个单元就不用了，第一个单元我们讲过了。第二个单元我们说一说答案，但是你千万不要直接在上面勾啊，这些勾就完蛋了，对吧？你可以比如说你在第二套模拟题这个上面的空白处，对吧？找一个地方记答案，还是在 ABCD 啊？这种主观题我都已经把单独印发给大家的翻译题跟那个写作，对吧？好，我们从完形成本开始啊。我五道题五道题的报，第二套题啊，第二套的完形成本开始，五道题啊 ，C B A B D， 第二组 ，B B D B A， 第三组 ，C D C B A。第四组 ,DCCDB。好，这是完形的快乐宝宝。下面我们开始阅读理解。第一篇文章五道题答案是 ,DDACB。好，第二篇文章五道题的答案是 ,ADBBA。第三篇文章的答案是 CDABC。 第四篇文章答案是 ADACB。 这是阅读理解 A 解，还有下面阅读理解 B 解，答案应该是五道题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ECGAF这里把第二套题说完了，下面我们看第三套题，这件也是很快的啊。第三套题，先说完形填空，答案是五道题，五道题的第一个 B C C A B， 第二组 D D D B C， 第三组 A D A C C。第四组 ADABB。 好，这是完形填空。下面阅读理解第一篇文章答案是 CADAB。 第二篇文章答案是 DCBAB。 第三篇文章答案是 ACDBA。第四篇文章答案是 CDABB。 好，下面就去做你的 B 解答案。 B 解组的五道题答案应该是 BGEAC。 好，这是第三套题，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套题，先是完形填空部分，答案是 ACACD， 第二组 DDBCD， 第三组 ACDAB， 第四组 DCDAD。 好，下面是阅读理解第一篇文章，答案是 AD ACB。 第二篇文章答案是 BD BAA。 第三篇文章答案是 BD ACB。 第四篇文章答案是 BA CBD。 好，下面阅读理解 B 点。五道题答案应该是 B F E D A， 这是第四套题。第五套题我们讲过了，对吧？来，这是第六套题。第六套题我们阅读理解 A 也讲过了，对吧？那么完形题目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看第六套题的完形题目部分，不能记错啊。第六套题。第六套题完形填空部分开始，如果不在这啊 ，DBACB， 下面是 ADDAB， 下面 BCCBD， 下面 CADAB。那么后面阅读理解就做过了，还有那个阅读理解 B 点，这个单词阅读理解 B 点答案还没讲出来，我们也说一说。 B 点答案应该是 F A D B C。 好，这是第六套题。第七套咱们刚刚讲过了，对不对？那么下面就是第八套，最后一套。首先还是完形填空部分的答案，我不会的啊。A A D D D B C C B C， 下面是一起开始。D B A B C， 第四组。A C A B。是完形填空。下面看阅读理解 A 点。第一篇文章，第八单元第一篇文章，答案是 B A D A B。 第二篇文章答案是 D D D C A。 第三篇文章答案是 C D A A C。第四篇文章答案是 C A B D D。 好，下面是阅读理解 B 点。阅读理解 B 点答案应该是 D G A E B。 好吧，啊，这是一个大块，说完了那个还有那个六部分，那个什么完形填空，是不是啊？完形条流分测与讲义这一部分，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完形填空部分。完形填空，我记得我们讲完了大概有两篇文章吧，大概是。应该从第三篇，对，从完形填空讲义的第三篇开始，咱们把答案先说一说啊。咱们还是五道题，五道题的说。来来准备记啊，完形填空。开始啊 ABDCB， 第二组 DACCB， 第三组 ADABB， 第四组B C A A D。 好，下面是第四套这个完形填空题，第四部分啊，完形填空答案是第一组 A C D A B， 第二组 B C A C A， 第三组 C D AAA， 最后一组 CCDBA， 这是第四套环形题。第五套后面还有一套，第五套最后一套。这二十套题，二十道题答案是第一组 DDDAC。第二组 AABCD。第三组 BBACA。第四组 CBADB。还有什么地方有答案？答案题了吧？需要报的好像就是这么多吧。哦，还有那个阅读理解新题型是吧？我先说了，可能我们后面明天就给讲了一点啊。我先说一下答案，阅读理解新题型 B 题。首先是第一种题型啊，我们这个旧讲义当中第一种题型，后面有个练习一和练习二，大家看看，不能记错了啊。是那个选择搭配第一种备选题型，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大专样题和05年实际考题，后面有两个练习 exercise 1和 2， 那么我先说说这两篇文章答案，大家把讲义先翻出来。就在阅读理解讲义啊，是那个有阅读理解 A 节 B 节 C 节的备选讲义，那个讲义当中在也会了啊，四十页啊，四十，大家翻到第四十页，对，就这个 exercise one 和 exercise two， 我把这两部分答案先说一说啊。那 exercise one 答案应该是 exercise one 应该是D A G E。DAGEC， 好 ，exercise two 答案应该是 GCBFA， 好，还有就是那个，应该就是多少题没讲完，还有那个，对，我们这个新发的八套题讲一道，也不是新题型。备选题型二和备选题型三嘛，这个是备选题型二、备选题型三。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exercise one 这个，那反正就是 exercise two 没说吧，对吧？那 exercise one 也没讲对吧？哦，那就是在第二页上面，是不是？好，大家先看第二页当中 exercise one 这一篇。好，五道题答案，好，我说一说，应该是 F E G A D， 啊，这五道题公布答案是 F E G A D。exercise two， 这咱们也没讲，答案应该是。A H B F C， 再说一遍 ，A H B F C， exercise two， 下面 exercise three 我们讲过了吧？啊，没讲过的对吧？是讲过。好，下面是备选题型三这一部分。备选题型三，大家看啊，上部我们讲过的，就是后面一个练习大概没讲过，对吧？在第八页，这个 exercise one 我们可能好像没讲过啊。我先说一下答案，你也是，比如在这上面空白你注意一下 ，exercise A 答案，先不能直接问啊，答案应该是 D A F B C， 再说一遍 D A F B C， 好，后面还有一个练习，再翻到 exercise 在是12页，对，大家看12页。这是应该是最后一个啊，12页当中， 个啊，这地点啊，答案应该是 D A F E D。再说一遍 ，D A F E D。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那么当时我之所以没有把答案给印上来，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我估计可能发出去能够讲完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大概只能讲五套题，是吧？所以我当时因为我考虑到这个翻译题跟作文要大家看口语，这个总归不方便，所以我把这份答案给印发给大家。其他题嘛，我准备让大家回去做，然后我们课堂讲啊，但还是有三个单元课堂来回去讲。好，这是这个关于剩余的答案问题，我们先说完。那么我们下面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后期的复习问题，我们给大家稍微提一提，提一些建议。我提的建议也供大家参考，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啊。可能如果我们在座有同学是在职的，你可能时间上你特别紧张，那么还有可能多数同学在座同学可能还是在校生多一点啊。那么可能大家根据你的情况，把我说的东西呢作为一个参考，然后你制定一定要有一份你的计划。那么我觉得，首先暑期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在座可能不少同学暑期主要是听课，是吧？比如现在听完我们英语课，可能你下面要听政治课，我们可能还有同学准备要听数学课，是吧？所以暑期当中呢，我们就不给大家提具体的建议，我们就说的笼统一点，实际上就从九月份开始往后，是吧？从八九月份往后这段时间复习。首先，我认为我们大家一定要先把你需要复习的几门课程把它算计好，是吧？公共课、英语、数学、政治，当然也是不考数学，还有你的专业课，你应该把这几门课分别准备用哪几本教材，这是你要先定下的一件事情。要先定教材。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秋季开始，你不是明天要听政治课了吗？政治课老师肯定会给你推荐哪些教材的，那么你从中选定你怎么用的，一定要定下来。我今年的考试为止，我秋季这四五个月、五六个月，我的政治用哪两本、哪三本教材，一旦定下来就不要变了。还有英语，我英语准备用哪几本教材，还有哪几本材料，我秋季。所以你得把教材先选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时间，对吧？我想等到暑期结束以后，我们在座每一位学员一定能对你自己几门课程有个粗略的认识。你的薄弱环节是哪一门课程，你应该知道了。那你比如说你觉得是政治，那你注意，你秋季政治上要花时间。如果你说哎呀，我可能还是英语比较薄弱，那么你可能后面三六个月英语要多花时间。你一旦框定好之后，你大概核算一下，你每天用在复习上面有多少时间？我们在一起的工作人员时间就比较紧张，对吧？你可能白天在上班，你自己回到家以后，可能家里面一些事情你也在耽误点时间。你算着你每天是不是只有三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你把时间算出来。如果你一天只有三到四个小时可以用在复习当中的话，你就算一算，你的英语是相对比较薄，很差一点。那么这四个小时当中，我要保证要有两个小时花在英语上面，还有两个小时可能去复习政治，或者是数学，或者是相关的专业课，再看看，那么你就是先知道情况，然后把每天的时间大概定好，每天英语花多少时间，政治花多少时间。方算好有大概的指标，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大的计划定下来之后，然后你下半年总的而言你还能去复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建议大家先制定一个宏观计划，变化是英语。我们有的人很忙碌，下面我要看英语，那英语都看了发现哎，小伙我政治还没看呢，你赶快去看政治，然后站着看了几次，我英语又忘了，你这样都完蛋了。哦，大概说我知道好多人这种情况啊。他正是忙的，正是忙的嘛，是十天八天的，恢复的再看英语，真的又慌缩了。这说明你没有计划好，所以计划是成功的第一保障，好吧？这是一个宏观性的。下面我们主要说英语这一块。英语，我们后半年的六个月的复习，还是我今天讲座当中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一根主线，三个辅助。啊，你一旦牢牢抓住这根主线，那么你今天下面的复习主线是什么？简单一点说，特别我们参加过咱们课的同学，我就很清楚的说清楚，一根主线是三本材料。你今天英语复习下半年这六个月三本材料，你把它作为你复习的主要内容，就精读要研究后面的题目，哪三本吗？第一本一本中期，第二本咱们的八套模拟题的题。 三次发套，这第二个。第三个，你可能还再需要额外再需要一份福利题，对吧？为什么这么说了？因为我们每个同学不一样，有同学想比如说发套模拟题，我们给奖励，你做完之后就不想再去做了。我们有这么一帮同学，可能还不是少数人，不想再回去做，那么你肯定要去准备一份模拟题，对吧？所以我讲下半年英语复习三本书作为主线，对于我们在座有不少同学而言，这三本书就足够，就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多数同学只需要这三本书就够了，大部分一本真题，一本模拟题，还有我们的讲义发套，这是一根主线。那么我们也不是再小声，像我们在职的，我们在座都是在职的啊，你别的就不用买了，就我讲的三本就够了，你也没时间在这看别的啊。那么对于我们在校生而言，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时间特别多，我每天复习时间除了睡眠之外，大概要有十五六个小时，啊，有没有？睡眠你八个小时吗？八啊，啊，还有吃饭，还有吃饭对吧？还上课啊？就是说还没上课吗？嘿嘿，还上课那就没办法。那但是你的时间肯定还是比在职工作人员时间要多的，对吧？我想你一天可能在花在会议上的时间可能要有七八个小时吧，对吧？大家注意啊，我听说有好多同学在校生因为下半年到了关键时刻，有些课程就要考虑不去，或者去心不去，对吧？我也经常见到这种情况，你要自己灵机要动一点，或者思维一点灵活一点，不能喊一喊啊，我甚至听说我们有些在职人员，对吧？每年都要辅导以上的同学在职的，下半年就请假的，请病假，我有病，对吧？那可能也是我们这些同学，他可能跟领导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对吧？然后领导也就同意了，反正就是办公室少一个人，没一个人，我们不请假，请个病假，对吧？那么还有同学就干脆就辞职，这都是很需要勇气的，对吧？那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下半年都是相当关键的时刻，对吧？一根主线，三个辅助什么意思？刚刚我说了，咱们有没有时间多的同学还想去用一些材料怎么办？那三个辅助的就是我讲的一些词汇方面，咱们感兴趣。我总认为咱们同学到目前为止拼命的看词汇，到了下半年就不想看词汇了，你的损失是很大的，而且是嘛这么长时间啊，好多单词看到现在你可能已经看了三组下来了，好多单词你一定有个初步印象，虽然你说不准，你一定印象比较深了。这个是你突然放掉的话，那么好的自己不放弃，因为你本来就是抢机，对吧？当初我们考试考 GRE， 我们那个背四年，是吧？说到多少几万词汇考试的时候，一考出来之后，好多人拿下来了，因为你是抢机。我们当时情况也这样，所以接下来三个词汇，第一个词汇要一直看下去，你不要害怕的，大家注意，你词汇越往后看，等你比如说我说到了九月份、十月份，乃至到了十一月份。你再去看你所不认识的一千个单词啊，你感觉相当轻松，好多单词你印象已经很深刻，因为这你越看越轻松，就随便慢慢的翻翻就行了，是吧？但是一定要看上去是一个词汇，是吧？词汇，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同学用阅读理解精读去掌握词汇，你也要去做下去，这一个词汇。第二个还是阅读理解这部分，我再一次重申给大家的要求，每天保证精读一篇文章。当然我们也同学实在做不到，因为我们在职工作人员没那么多时间，那你可以打个折扣，你两天能否精读一篇文章，啊，关键就是一直定下的路还能坚持下去，时间长了必然见效，精读文章。我们这边已经讲了不少题目，大家都意识到了，好多题目选出什么原因啊，其实是原文这一部分你没看懂，没看懂。再说还阅读理解必点，更是考你的精读问题了，必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不懈的下去。阅读理解第二块，第三块不能忘记的是写作。我跟大家说过，口言写作居然每张有30分，不是四级跟六级。我们好多人四级跟六级作文就随便看看就得了，为什么？因为居然每张只有15分，你随便下去下去，反正也能拿个一般的分数。我们考研作文就是30分，你都是下去下去下去，对吧？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家干什么？作文一定要去两件事，我讲的啊，第一，积累范文词句。定期动笔写作。什么叫积累范文词句？我们再重申，你要首先有范文，比如说我们写作讲义，我跟大家说，你不要贪功， 你能把我们写作讲义当中那些图就能够模仿到你能写下来的话，我想你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是不是啊？我以前跟他讲怎么去用那些模仿那些词根句啊，一个首先分析，这篇范文第一小节写了三句话，第一小节这三句话分别用的是什么句法接着表示的？第一句话是并联句，哦，用的是 and。第二句话主动括弧句用的是 which， 逗号分开。第三句话是简单句，对话起发线，你是。然后他第一句话用的哪几个词比较关键？那几个词你自己想不到用，你把它选出来。第二句话用的是哪几个词你自己认识但不会用，圈出来。第三句话你不认识的词不会用的是圈出来。你把第一小节三句话好好记上，然后干什么？默写，你默写去。因为这三句话的意思你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呀。根据你的对这三句话的意思的记忆，你把这三句话用英文表达表达，看看原本那些词根句法，你有没有那个规范的形成？默写，还有一个办法叫朗读，老师接着读啊。以前有一个同学好几年前这个都跟我讲过，他说：“老师，我喜欢短期读书。”我觉得读书对英语提高很有帮助，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们就读英语长大，对吧？你看我们读大学每天早上都读英语啊，哎，你就把这些作文范文啊，包括那些近期精读过的运动理解文章啊，你都可以拿着早上去拿去读一读，尤其我们在校生，你早上是有时间朗读的，你可以读一读，包括范文，对吧？朗读，哎，默写朗读之后，你才可以考虑背诵，对吧？一味的背诵不去分析词根句是无济于事。好多同学背了几十篇范文考试上一个字还是写错，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你背范文的时候你得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给背下去，但是人家这篇范文里面词句是怎么写出来的你根本就没有去研究，你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个词根句呢？所以背诵是第三个方案，是最后一个方案，我建议大家更多的用前面这两个方案，因为考试当中你才知道作文是一个字一个句子写出来，而不是背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讲三个辅助，第三个是作文，作文一个是什么？积累词句，第二个动笔写作，定期写作。我打个比方，我上次跟他说过，你能否保证一个星期写一篇啊？是吧？你一个星期，我不要你说一个星期能写一篇的话，到了考试当中拿到那作文，你往下笔就觉得很容易、很顺畅，因为你平时写的比较多。是吧？还有说写完之后，动笔写完之后，一定要跟你的范文对比对比，比两个东西：一，比你的内容有没有偏题现象；第二，比你的词句，你看你用的词句跟原本的词句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原本的词句用的比较好？你要去比较，比较就有数，是吧？所以我们讲三个辅助是词汇、阅读和写作，一直抓了，是吧？重点是前面的一根主线，三个主线，是吧？一本真题。一本模拟题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大纲发作量题，这个发作量的模拟题。他提到这个模拟题，我到底买哪一本？好，我说三本。啊，是三本。首先，我们还是推荐是前辈们编的书，两个老师，一个是毕金宪，一个是张景琦老师，好吧？毕金宪老师，我还以前本来提到过一次，他是我们考研一直到1998年的一年为止是命题的第一档，当了10年，好吧？所以他设计题目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当然有个问题我跟他解释一下啊，因为以前有同学在网上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这个也让我们感到很歉意，是吧？那么毕金宪老师他这个模拟题题今年这是5年，对吧？有可能在最早的版本是03年版本，在03年这一年他是第一次出模拟题，当时请他出模拟就是我们 NBA 也请他出的，因为毕金宪老师的退休年龄很大，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是这个毕金宪老师一天只能工作2个小时，其中包括吃饭，对吧？就他身体很不好，我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手都是不怎么熟悉，年龄大了，所以这个老师他毕业那个退休以后就不工作，然后后来莫里面就请他说编一本模拟题集，他费了什么一年多时间才编出来的，03年的时候，是吧？这本书刚出来以后，所有的辅导老师都非常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终于有一本比较好的模拟题可以推荐给考生了，那么咱们对这样的就也比较满意，是吧？虽然有个别地方觉得还有点怎么样，但是总的而言是满03本。然后到了04年，今天是又不要卷 去年零四年，哇！然后我们继续推荐大家，我说我们都说，所以说老师推荐不光是我一个人啊，包括别的点的英语老师，都说冰心向老师的好结果很好，大家可以用。但是没想到冰心向老师他在去年零四年的时候啊，他把他那个模拟题做了大规模的修订，他用他的话讲，有一半的文章删掉了、重改了，好多题目都重新设定设置。但是在去年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好多考生就觉得难度太大。他挑了好多文章，换了一些文章都是出现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我懂哎，因为我看过好多这方面阅读理解文章哎。怎么好多人厄尔尼诺以前没有研究过哎，对吧？啊，还有一些哲学方面的文章，一下子让我就觉得去年这本书文章难懂，还有一个问题，题目。就是有同学，好多人在网上，大家都看去年的网上帖子里面都有，你就搜索冰心向老师模拟题，再去搜进去，然后看你以前的理科同学的评价。有好多人知道我们的题目跟真题好像有点偏差，偏差在什么方面呢？有两方面，一个他题目的顺序全都乱七八糟的，他所有的题目的顺序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像我们跟大家背真题都是按顺序来的，对吧？包括我们跟大家讲的考中心这个大堂模拟，大家也做的基本上按顺序的，对吧？他不是，全是乱的，所以让同学们就是每一道题都拼命思考找答案，为什么？第二就感觉是他这些题目选项啊，更多的是注重词汇的能力。只是这种辨析，这个词义辨析一样的放在阅读理解当中了，这让同学们觉得不知所措。有好多同学在网上说话，这个很不客气，好吧？那么心中我能理解，因为大家考试不容易，买了一本书希望很高，但读下来之后觉得挫败感特别强，这个其实我能理解，是吧？但是呢就说这本书我们还在说啊，还在推荐啊，我也把这个意见也通过我们安部这边反馈给冰心向老师，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收听，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是吧？那么这本书我们还作为第一选择推荐给大家。当然我也注意到去年我们在网站上面也做，也有 不少同学认为这本书很好，所以开始的是褒贬各半，褒贬各半，是吧？那么这本书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本。第二本是中国人民冰心向老师，北京大学的，这是退休了啊。第二个老师张景清老师，当然也比较熟悉，也在我们的书这边上课的，是吧？那中国人民大学一个老教授、老太太，是吧？那么这个老师为什么他的模拟题我要说呢？大家注意，在我们考研辅导界当中，第一本完整的模拟题题就是他给的，就是编模拟题题，他是第一个最早的。好多年前他的模拟题就出来了，是吧？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欧盟朱太奇老师，他以前也不编模拟题的，他就编他那个叫英语复习指导的就是就是这张语法，是吧？那么张景旭老师一直主要是编模拟题了，哇！当然他现在有一个班子，人大一个团队一个班子，现在编模拟题他更多的跟几个老师合作，因为他这个老师年龄也很大了，张景旭老师估计上课也就是一两年时间了，一个都不能上课，年龄太大了，是吧？那么他编的模拟题也是比较不错的，我个人的评价就认为他的题目包括他推选的文章都是比较适中的，有一些可能文章有点难度，但有些文章可能也不难，总的而言比较适中的，这本书也不错，模拟题题。那么冰心向老师这本书是雪苑出版社出版，雪苑苑就是那个草字底下那个苑啊，雪苑出版社。张景旭老师这本书一般都是在中国人大出版社，当然我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变，反正这是老师主编的模拟题题啊，这是第二本。第三本我自己也编一本啊，刚刚才交稿，刚刚就把稿交过去，因为这次不是有新题型出来了吗？所以我们也做了调整，刚刚交给他们，他们跟我说也是学院出版社出版，也是学院出版社。那么毕竟向老师那本书是十套题，张景新老师那个模拟题以前是有过十五套题啊，我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套，对吧？那么我这本是八套是因为我还现在像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上课，我自己估计如果像比如说昨天我有时间的话，我自己还是在设计题目，对吧？就是后面他们要求我再编一本，就是从此模拟之前还是模拟题，只要我从现在开始重新设计四套题到五套题，这肯定要放到十一月份左右出版。就是主要考虑为什么？考虑到好多同学做题还是比较性急啊，因为我们搞了好多年，知道同学们的特点。现在虽然我没有拿来制定一个计划，但好多同学还讲，他不当当把题目全做完，然后到了十一月份，这么多我没题目做了，对吧？然后就拼命的问我到哪买，他说老师，他都不发现书店那边直接第二一个模拟题，我说什么模拟题？后来我也去看了一下，他是个白皮的， 可以封面的，叫成这一种虾皮皮。后来我就知道了，我说我知道啊，就是百大的、清华的、人大的以及其他一些高校老师上课期间编的一些题目，好吧？他这些题怎么样？我说这些题我看过一年的，还是03年的一年看过。我说看完之后我觉得相当糟糕，相当糟糕，这不是一般的糟糕，不是一般的啊，相当糟糕，是吧？他虽然并不是系统里面的设计模拟题，他甚至做了一些练习题，但是有一些我不知道谁做的东西，我不知道啊。把这几个收集起来以后，把它装到封面，这是叫白皮书。这个跟不高不的白皮书差的可远多了，是不是啊？这个以后千万不能买啊！包括今年我们会千万不能买这东西，是吧？所以后来我们这边这个，他们跟我说能不能再编一个中式模拟题，我再设计。如果大家对，如果你自己今年的题目，你后半年你按照我讲的三本书计划做，你觉得不需要计划了，就没必要买，好不好？可以仅供大家参考。这是四本模拟题跟大家说一说。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一说，真题到底做起什么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同学问的特别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是坚决反对真题是做五遍做六遍的。这个观点我前几年一直在宣扬，所以现在我发现我的观点基本上已经都被接受了。现在再也没有人说真题做五本做六本了，是吧？这个观点是也是一个培训机构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就是什么，就真题都反不住，做个六遍、七遍、八遍，甚至要把真题本身都背下来。所以你今天考上了，这话我觉得是特别玄乎。为什么呢？因为这话直接就让你高不可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背下来，然后他就考不上了吧？你别背。大家想想，谁能去背真题吧？我真想不通的，对吧？而且我认为做五轮六轮是不切实际的。不要说五轮六轮，我想你做到第四轮、第三轮你感觉有图了，是吧？但是有一条，大家注意，做两轮，我想还是没有问题。我给他提个建议，比如我打个比方，咱们在暑期班上，跟大家把02年到05年征集，尤其是预科理解是最重要的，咱们跟大家讲过一轮，他们也做过一轮，对吧？我们在春季班上跟大家讲的94年到01年，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这里同学参加过咱们春季班的，对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春季班跟暑期班上已经把征集94年到05年全部讲过，已经做了一轮。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征集我们建议大家先搁一搁，反正你该做的笔记你也做过了，搁一搁，你可以把它放到什么考前的一个有人做的地方。那什么意思？考试1月14号那天考试，那一直到了12月下旬，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再来重新返回到正题当中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进考场的时候，你的体会应该是对正题的体会进考场，是不是啊？你可以做第二轮没有问题。再说这老师，哎呀，这个题目我记得比较深刻，我就教你一个办法，继续做正题。你既然答案都已经记得了，是不是啊？你可以想一想那个场面三个选为什么不对，你可以挑三种选，你就会有新的体会了。实际上我们讲解题就是找答案，哪种两种这两个部分。如果你做过第一轮，你记得答案没关系，下一次你解题刻意的逼自己想为什么 ABC 不对了，如果你能把原因说出来，同样对你赢的这个题目有很大的收获。所以真题可以做第二轮，听清楚了吗？这就是我们大家英语复习下半年我们给大家提供宏观的参考方案，包括用这几本书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一说。当然我刚刚说的模拟的书的这几本到底买哪一本大家自己判了或者自己决定。我以前做讲座给大家说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方法，简单的方法，你到书店当中把这几本书放在一起，每本书当中随便挑，随机挑一篇文章进入书店里面看一看，把后面题目再看一看，再对对答案，我想你大概就能识别出哪一本正向我们课堂上当中讲过的真题的问题。不是这么回事吗？我讲模拟题就怎样帮助你识别。如果你看一篇文章，你觉得哎，这本书当然这篇文章跟我们课堂讲的真题文章选择的很相似，再看后面题目，你看这题目有道题答案你选择了一对你错了，答案跟选项你对它的设计这点跟我们课堂的分析也是比较相似，那么你就可以借鉴去看一遍，好吧？仅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们后期给大家复习的一个提供一个宏观的方案，不能讲得很细，讲得很细就没有实用性，因为我们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除了这些书之外，别的书、专项书， 如果你已经买了，你就用；如果你没有买的话，我建议大家先搁一搁，不要去买太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准备讲到这。那么对于明天不能过来的同学，我们先预祝大家复习顺利，考试成功，好吧？明天的讲义，今天我们来回顾的内容是第二套模拟题，第二套